法师，各位同学，各位法友，今天我们有因缘在这里啊，讨论佛法。在本人心里也很高兴，最初啊，严居士啊提议让我在这里讲一些佛法，我当时没能想出来什么题目，隔了几天呢、我读一篇文章，上面呢有那么一句话引起来我这样想，想出来这个题目，想出来这个题目啊，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再进一步的思维这个题目应该怎么讲，没有讲。但是我昨天我才开始想，开始想这个题目应该怎么讲，应该怎么讲啊，我心里面想啊，再去读哪几本书，哪几本书 哪几段文我去读一读，结果我办不到，就是有很多很多事情啊，就把时间占去了，我不能够照我的计划读。那么但是我还是讲这个题目，在法句经上啊，有一个颂，是慈心随意转，清照难琢磨，善哉心调伏，心调得安乐。这个颂啊的大意啊，也就是这个题目的意思了。法句经上的一个颂，慈心随意转。我们的心，这个了别性的心呢，它的活动啊，是随它所欲的，随它所欢喜的，它就那样活动。这个慈心随意转，所欢喜的，欢喜什么呢？这我们人呢是不一样的啊，有各式各样的人。大概的说呢，就是两种人，一个是求财的，一个是求道的啊，或者说是求法的。那么这个求财的，那么就是三界以内的事情。欢喜这些事情呢，就去求这些事情。第二种人就是求道的啊，就是佛教徒啊，或者是包括外道啊，包括外道在内也算是求道，但是啊，求道没有成功啊，因为是搞错了。那么佛教徒啊，有出离心，有发菩提心的人，那么求希求三乘圣道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只要他有多少诚心呢，他终有一天成功了。那么最初开始的时候啊，也可能很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但是最后是会成功的。最后我们姑且不说，从开始的时候说呢，就是有这么两种人啊，一个是求财的， 一个是求道的。现在这个众上的话呢，是指求财的人说的啊，说慈心随欲转，那么他求世间的欲，求世间的无欲啊。这种人呢、啊，也可以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啊，还守法。虽然我欢喜欲，但是不合道理，我还是不求的。一种人是不讲道理了，我欢喜怎么搞就怎么搞，不守法的人。这个不详细讲这个事。慈心随欲转，清照难琢磨。说我们这个心呐、啊，这个随欲转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呢？是很轻的，很动的啊，照着动也。它要是重了、啊，这个一个物体呀、啊，它的重量很大很大的呀，风吹不动啊，那么它就不容易动。要是特别轻呢，它就容易飘动啊，容易流动。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啊，它就是特别轻，很容易呀、啊，动起来的啊。这个苏东坡说是微风徐来，随波不兴。这个风来的慢慢的吹来呀、啊，这个水的波不起来，那么要有大风才起来啊。那么那还算有一点修行了啊。有一点修行的人呢，那小小的境界心不动啊，大的境界就定不住了。那么现在这个是不是啊？清照难琢磨，不是讲修行人，这是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是难以琢磨它，你很难把握住它的，就是自己愿意啊，不要动，那都不行的。孔夫子好像也是在《论语》上也好像说，是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这个心的。流动啊，你不知道他一定到哪去的。可见孔夫子还是有智慧的人啊，他也观察过这个心里的活动，所以会说出来这样的话。那么清照难琢磨，这样的境界啊，这是一般人的境界。那么这个难琢磨这个事情啊，这是一个苦恼的境界。那么我们相信了佛法，我们应该改造它啊。怎么办呢？就是下面这两句：善哉心条乎，心条能引落。这个宣章法师啊，在其他的经论上翻译啊，是能引落，但是这个法律经上是说得安落啊。善哉心条乎，心条得安乐。这个心要调伏了呢，就是不心不随境界转了啊。清照难琢磨，慈心随意转，清照难琢磨。这个境界改正过来了，它不随意转了，没有欲了啊，不随意转，不是清照难琢磨了，它是能在种种的三昧里边啊，清净无漏的啊，戒定慧里边安住不动了，那么就叫做调伏。这个道故啊，道故这句话是我们平常这样讲啊，要在佛法里面现成的话，就是调伏的意思啊，把它调伏一下。那么这是在我们的佛教徒啊，正在努力的，由染污走向清净的时候，需要调伏，要把它调转过来。如果他不听命令呢，那么把它制服住啊，努力的把它降服住，一定要改正过来。 那么善哉金条幅，这个善哉是赞叹呐、啊，赞叹这个条幅的境界太好了。有什么好处呢？金条得安乐。心要调了的时候呢，心里面是很安乐的。那么这个心安乐，对方来说你不调，不调就是不安乐，就是苦恼了。这个苦恼的境界，年轻人呢、啊，在社会上生活的年轻人呢、啊，身体健康，境界顺一点呢、啊，不感觉到苦。你说苦，他不同意。那么这也是也不是说没有道理，也有多少道理的。可是啊，要是心细致一点，要是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故、啊、也会感觉到苦的。你很容易的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殡仪馆。殡仪馆里面呢，常常会有些事情的。那么虽然不是我亲爱的人呢，那么我也会想到人终究有一天吧。那么他也不是一定的。也不是一定非要到120岁才死的，啊，也不是一定100岁，也可能是10几岁就死了，也可能50几岁死了。那么是焉知道我明天不死嘛？焉知道我一会儿不死嘛？假设这样想呢，那么就会虽然是境界很顺，也应该觉悟到靠不住，这个安乐的境界靠不住的。那么所以要应该要调伏啊，站在心调伏，心调能引落啊，能引出来很多很多的啊安乐的境界。那么这四句话就先说明我这个题目的大意啊，这个大意这样的说。其次呢，我现在想先说明啊，这个心的情况啊，我们这个心呢活动的情况。这个《瑜伽师的论》里面呢说，我们这个人呢有五心啊，有五个心啊，这些那个。瑜伽师的论里边呢，说有五个心。这五个心呢，怎么说的呢？第一个是率耳啊，第二个是寻求，第三个是决定，第四个是眼睛，第五个等流。这五个心呢，实际上应该怎么说呢？是说我们的这个了得性的心呢、啊，和这个境界接触的一个次第，从开始到最后的一个次第，是这样子分出来五个心的。第一个是率耳，这个率耳这句话就是忽然间啊，突然间呢。这个心，我们的了别心的心呢，和这个境界接触了，突然间接触了。这个情形啊，还有一点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境界，我们熟悉的，说我和母甲很熟悉，那么就没有这个率耳的情形。我这个心一想到母甲了的时候啊，不是率耳，他就是决定了，这他所以能也是情形不同。一个是一个不没有经过的啊，没有接触过的事，没有接触过的境界，那忽然间接触了，这时候叫做率耳。这个时候这一刹那间呢，这个率耳就过去了。那么第二刹那就是寻求，因为是从来没接触过嘛，所以不大明白，就寻求这是什么 是什么，它是什么名，它是什么相，它是什么意，它有什么作用，它怎么怎么怎么的、来寻求，这也等于是观察的意思啊，观察它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第三个就是决定，这个时候啊，经过寻求以后明白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是肯定下来了。肯定下来以后就是眼镜，这个眼镜这个时候人我们刚才说啊，慈心随欲转，它本身人都有所欲，所以欲接触到一个境界的时候，这个欲就动了，动了的时候它就有眼镜的分别了，或者是对这个境界认识清楚了以后，哦，它有眼悟的思想出现了，或者是有什么行动，或者是有清净的想法啊出现了，那或者说是我们看见啊一个佛像，或者是看见一本佛经，我们一看完了啊，这是真理，心里发欢喜心啊，我应该学习，我要这样子去做，那么这就是清净的行思想，清净的行动。如果其他的呀，或者是看见一个毒蛇啊，心里面或者是要杀害他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么这就是眼悟的了啊。那么有眼悟，有清净的不同。当然这是大概的分类啊，或者说是也可以有无记的想法，那就是第三类了。不过无记呀、虽然有这么一项啊，有这么一个情，也事实上也有这种情形，我们接触到这种境界也没有引起我们的眼悟心，也没有引起我们的清净心，没有，不眼不净是无记。这种情形呢，就假使怎么样的注意这件事啊，它在我们内心里面呢发生的作用不大，不是很大的，所以啊，即使有这个成为业力的时候啊，它不容易招感果报，不容易招感果报，所以不说它也可以，也是可以，招感果报的就是善恶啊，这两种业力，其他还有一个无动业，那个不，暂时不说，眼镜。相续等流，最后一个是等流。这个等流是什么？这个眼镜啊，眼镜的思想，眼镜的行动，这样子它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它要继续相续下去的，所以叫做等流。这个流啊，像这个水的流，它不停在这里，它继续流下去，流下去，这个前边这就表示相续的意思，等啊是相等的意思，前边是那样子，后边也是那样子，前后相等的，所以叫等流。那么这个我们要是看见佛了，我们发欢喜心，发恭敬心，我们要礼拜赞叹，这个时间是不是一刹那的啊，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或者其他的清净的事情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心呢，这个等流，在等流的时候啊，有可能又出现其他的事情，那么又是率尔寻求决定眼睛等流了，那就变了。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是这样子在活动。那这是瑜伽师的论上这样子说明的一种说法。其实在起心论上呢，大乘起心论上也他也有一个说法，他说是啊，业时转时现时事时相续时， 那么在啊起心论上说的呀、啊，我们看上去好像那个意义深了一点，但是和这个一切实的论的这个无心呢，也可以说无意，也有点相似啊，有点相似的。嗯、这个业识，这个业就是动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识动了。他虽然呢，在起心论上他是说有无明啊，这个无明起心论上说的呀、啊，说有自性清净心啊，起心论上啊。这个书啊，他说的很彻底，说的还有很清楚，说我一切众生啊，都有一个自性清净心。这个自性啊，就是他自己有这样体性的，不是因缘所生的。而这个心呢，是特别清净的，没有染污，没有这个烦恼，有粗烦恼。有细烦恼，有微细的烦恼，有粗浅的烦恼。虽然一些众生啊都有烦恼，但是这个心不受烦恼的染污，所以它是清净的。那么、这个清净心呢，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具足的。但这个无明烦恼啊。不能掩护他，但是也能够影响他。影响他一影响他的时候，他就动了，他就动了一下啊，他这一动那个时候嘛，叫做业识。这一动的时候啊，就出现两件事，一个是转识，一个现识。这个现实是什么呢？就是现出来呀、啊，根深气界，现出这个身体，现出山河大地来了，啊，现出来这一切的境界。那个转识啊，就是能了别这一切所见的境界的这个，能了别的这个，叫现识。这个转识就是能了别。现一些境所现的一些境界的这一个，现实自识呢，就是去分别现出来的一些境界啊，是好的，是坏的，是染污的，是清净的，去分别这些事情。这个相续识呢，就是这个分别的境界相续下去。不过起心论里面也有其他的意思，这个相续啊。就是无众生无始劫来的业力啊，在这里边呢，只要他没得果报呢，他永久也不坏，永久的保持下去，永久的也不坏。那么呢，使令这个人，随他所造的业，无论怎么样微细，怎么样复杂，而能不混乱的，没有吃错的，没有错误的去得果报，那么都是相续识的作用。这起心论这个五个识啊，和一切识的论这五个识有一部分是相同哈、啊。这个业识嘛，就有这个率尔的意思。这个心和境界一接触，就是突然间呢。也接触境界的时候，这个心的境界啊，那么正是这个业这个动的意思。寻求呢，寻求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正好是有转的意思。决定了，那么有这个见的意思，有相同的意思的。这个自识啊，正好是分别眼镜，等流嘛，正好是相续的意思。不过是起心论、欲界识的论说这个五识啊，是我们人。当前的一切境界，起心论说这个五识说的深了一点，也不完全相同。 那么这个这是说啊，我们的心呢、啊、和境界接触的一个开始到后来的一个次第，是这样的。至于心的本体的境界啊，我现在也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体性论上说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名为阿赖耶识。好，有这么一句话。据他那上解释的意思呢，这个不生不灭那么就是自性清净心了，生灭呢就是这一切的无明烦恼，合合起来嘛叫阿赖耶识。这样的说法当然和楞伽经上是有一点，楞伽经也有这样意思。在体性论，在这个十大乘论上好像也有这样意思。但是消息为实的法相为实中的小者，一部分的唯识中的小者不高兴体性论，反对体性论。所以这个我们佛法里边呢，是思想自由的啊，那么就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体性论说的呀，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啊，这个在佛法里面一部分佛法是这样说的啊，就是自性清净心和这一切无明烦恼合合起来，那么这是阿赖耶识。当然这是要说阿赖耶识呢，这是很微细的境界，不是出现的。那么这个舍大乘论有这样同样的意思，我们现在就不说了哈，就是这样解释好了。但是在呀、在这个成唯识论里面的意思，舍大乘论也是唯识哈，成唯识论也是唯识，但是成唯识论好像又不同。成唯识论是他说这个阿赖耶识啊就没有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一部分的事情。那么他说的什么情形呢，就是只是有一种最微细的不间断的了别性，这样的识。这样的识啊，比如说我们我们现在没有睡眠，没有睡觉啊，我们眼睛眼识也在活动，耳识也在活动，这六个识都在活动啊，眼耳鼻识身意都在活动。要是睡眠的时候不做梦啊，那么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都不活动了。那做梦呢，这个第六意识还在活动，不做梦第六意识也不活动。不活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是活人，我们不能称他为死人。不能称他为死人，就是因为他睡醒了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他还是这个活人呢。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还有一个微细的识还在存在，他还存在，不是个死尸。那么这个睡眠了不做梦的这个情形，和一个人闷绝了啊，他或者什么重病，或者忽然间有什么严重的刺激，他闷绝了，那么也是前六识都不活动了。那么这是两个情形，和死人有什么不同呢？就是第这个微细的阿赖耶识还存在，还存在，所以这个睡不做梦睡觉这个人他还能醒过来。如果这个没有这个阿赖耶识，这个人就死掉了，不能醒过来了。这个梦觉的人呢，如果要没有阿赖耶识的话，那他也就是死人了。所以是有一个微细的实的存在的。这个就是有我们睡着的时候不做梦啊，睡着的时候可以说是有人在打鼓啊，或者是有人在做什么事情呢，有发出了什么声音来， 他睡醒了，他就说做个梦，做梦说是有人打鼓啊，或者是什么相似的事情。那么这就表示什么呢？有实的存在。你要没有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没这个梦，所以证明是有阿赖耶识的存在的。那么这个实，在成为实论说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无量劫来呀，很多很多的惑业的烦恼都在这里边啊，也有一个颂啊。无始十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取即涅槃正德。这个佛法说这个时间呢是没有死的，没有开头的啊，因为你向前推呀、啊、总是推不到最后，所以是无始。无始十来界。